弟兄姐妹平安，新的一年，新的一天，祝福你及你的全家经历神全新的恩典。现在让我们来看创世纪44:1-17，就是今天的 QT 经文。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伏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当你读到这里，可能你会问，约瑟为什么设计陷害他的兄弟们？是不是约瑟要报复他们，或者为难他们？也许你觉得约瑟很诡诈，可能对哥哥们仍然有苦读不饶恕。在创世纪45:50，我们读到，其实约瑟完全饶恕了哥哥们，对哥哥们以前对他所做的已经没有任何的苦读怨恨。但约瑟为什么在创世纪44这样的陷害他的兄弟们？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其实约瑟的用心良苦就是帮助他的哥哥们进入光中，让他们想起过去对弟兄的亏欠，在神的光照中能在神面前悔改。在创世纪42，当约瑟的哥哥们第一次下埃及去涤粮时，约瑟严厉地对待他们，并要求他们把最小的弟兄带来，就是要让他们想起过去对弟兄的亏欠。所以在创世纪42:21，我们看到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其实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创世纪44，也就是今天的 QT 经文中，我们看见约瑟编辑的剧本这样戏剧化的让他的哥哥们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他们父亲最宠爱宝贝的小弟弟被指控偷了银杯，要留在埃及做奴仆。这些哥哥们现在怎么办呢？是否和22年前出卖约瑟一样离弃最小的弟弟便雅悯？ 约瑟不仅要试验他的哥哥们是否和过去一样的嫉妒、自私、诡诈、仇恨、欺骗，同时也是给他的哥哥们有机会为过去的罪悔改。在创世纪37章，我们看到是犹大劝兄弟们将约瑟卖到埃及为奴，并跟他的哥哥们、弟弟们一同欺骗父亲，说约瑟被野兽吃了。他并不在乎弟弟约瑟和父亲雅各的感受，但在创世纪44章，我们看到犹大改变了。这从44章16节可以看出，犹大请求约瑟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犹大发现这是神显出他的罪，所以他在神面前悔改。22年前是犹大煽动其他的弟兄把父亲所宠爱的弟弟约瑟卖作奴隶，现在他自己甘愿做奴隶，好拯救另一个被父亲所宠爱的弟弟便雅悯。创世纪44章18到34节，犹大对约瑟所说的一段话非常的感人，让我们看见悔改后所结出的兄弟之爱的果子来。他极其的关心父亲和弟弟，甘愿为他们死。真实的悔改不在乎大声的祷告哭求，而是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也就是在思想行为上的改变。我们看见犹大不再嫉妒仇恨，而是爱弟兄，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甘愿代替弟弟做奴仆，也不再自私的耽顾自己的事，而是体贴父亲的心，为了不让父亲伤心，愿意付上代价。所以真实的悔改必然带来加速的改变，恩典立刻的临到，祝福随即而来。在创世纪45章，我们看到约瑟与兄弟们相认，约瑟不仅完全饶恕了他的哥哥们，而且还安慰他的哥哥们，使他们没有罪孽感，兄弟之间的关系完全和好。在创世纪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看到他们的父亲雅各的心因着约瑟还活着而得了安慰，以色列全家终于团聚，再没有缺失遗憾。因着与约瑟的和好，整个家族不再因饥荒而活在贫穷中，而是整个家族都进入了丰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但我们看到突破的关键是约瑟的哥哥们悔改，不再像以前对待约瑟那样对待最小的弟兄便雅悯，而是真实的彼此相爱，也愿意付上代价，不再让父亲伤心。所以家庭关系得以恢复的一把金钥匙就是悔改。悔改使我们转向神的光，看见恩典的门、祝福的门正等着我们，使我们有力量能立刻改变方向，快跑奔向并进入恩典的门、祝福的门。许多先知都预言2018年是家庭年，神要恢复他设立家庭原本的心意，就是爱的关系、合一的关系。这并不仅是神对每个家庭的心意，也是神对教会，就是神的家的心意。天父渴望不和睦的家庭关系被恢复重建，教会神的家也能活出相爱合一，成为神爱的居所，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看重神的心意，愿意付上代价，竭力保守相爱合一，神就会在我们当中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神正在做加速的工作。几天前一位姐妹给我短信，坦诚地分享我曾经说的话让她心里下沉沮丧。我祷告后也短信给她，谢谢她愿意告诉我，并跟她道歉，请求她的原谅，也跟她约好见面，要好好的沟通并一起祷告。所以这个周一我就去探访这位姐妹，我很敞开地承认 我那时说话确实带着一些血气，这是我要改变的。在神的平安保守中，借着这样敞开的沟通，有的误会就澄清了，我们双方都更了解对方的需要以及彼此看问题的角度，也能够理解对方的看法，我们之间的缝隙或偏见就除去了，仇敌再也没有地步破坏我们的合一了。当我们正谈得很愉快的时候，这位姐妹的两个上高中的孩子放学回到家，我就问她的女儿想预备上什么大学，喜欢什么专业等，她的女儿就告诉我她的计划。后来她的女儿就讲到，爸爸最爱姐姐，妈妈最爱弟弟，她觉得爸爸妈妈都没有像爱姐姐弟弟那样爱她，好像她是不被爱的。我当时很诧异，就告诉她，其实她的妈妈常在我们面前夸这位女儿如何的懂事，很会照顾人，很善解人意，是他们家里的祝福。但这个孩子当时就举一些例子，证明爸爸如何偏心姐姐，妈妈如何偏心弟弟，然后他就去做功课了。接下来我和这位妈妈一起祷告，也为孩子们祷告，圣灵就感动这位妈妈跟神悔改。当这个女儿不听妈妈的话，妈妈就不想再多花时间跟这个女儿多讲，觉得弟弟比较听话，也需要更多的照顾，所以确实花更多的时间在弟弟的身上。这位妈妈也表示她对这个女儿也有一些 frustration。 当时我感到圣灵要带领妈妈亲自跟女儿道歉，所以就让妈妈把女儿找来，妈妈就向孩子道歉，女儿就哭了，也愿意原谅妈妈。我问这位女儿是否也有需要向妈妈道歉的，她就想到当她有紧张有压力的时候就跟妈妈发脾气，所以她也向妈妈道歉，他们彼此拥抱，最后妈妈为女儿祝福，女儿也为妈妈祝福。我心里真的很感恩，看到这样的合一的景象，真的为神献上感恩。本来我只想跟这位妈妈道歉求和睦，然后一起祷告，没有想到神的心意更美更大，不仅要成就我和这位妈妈之间的和睦，也要修复这位妈妈和女儿之间的关系。而且神做工的速度真是快，正如一些先知预言的，2018年是加速的一年，神要做加速的工作在每个家庭，在每个教会，相信神也要这样做在你的家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灵，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读经进度和 QT 经文来开启我，修复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关键是悔改，悔改就能带来恩典和祝福。当约瑟的哥哥们悔改，他们的家庭关系就开始恢复，整个家族就脱离了贫穷，不再受饥荒的影响，而进入丰富。主耶稣，我也渴望你来修复我的家庭关系，修复我的人际关系，求圣灵光照我对家人的亏欠，对人的亏欠。主啊，赐我悔改的恩典和勇气，也带领我去跟人道歉求和睦，使我能活在神的光中，结出悔改的果子，丰丰富富地进入恩典的门、祝福的门，得着神要在2018年赐给我及我家的产业。奉主耶稣基督大能的名求，阿们。